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到第七。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好，那主耶稣在地上他会那样子的得胜，在他的每一个阶段那样得胜，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主耶稣他知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知道他这个身体是为了要来照神的旨意行的。好，那主耶稣给我们走出一条得胜的道路来，让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最重要的，我们能够征战得胜最重要的就是我需要知道我这个身体为要照神的旨意行，不是照我的私欲，不是照我所喜欢的。那你会发现我们生活中常常有那么多的征战，就是因为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常常是在跟自己、跟别人、跟环境在打仗，就是 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不想这样做。在学生时代呢，我们就在跟老师打仗，不要考试，不要做功课，跟父母在打仗，我为什么要学钢琴，我为什么要学游泳，为什么要读书，就在打仗。他不知道，他没有，他不知道说，哎呀，我来了，我现在是一个学生的身份，我这段时间就是要受教育的时候，我这段时间就是要装备的时候，那就过去了。等到学生时代过了，进入社会了，又开始打仗。哇，为什么要工作的这么辛苦？我还想再去读书，对不对？那时候又想再去读书了。然后就是哎呦，不想做这个工作，压力好大，工作好累，做一行怨一行。就是常常没有一个心，就是说，主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现在你量给我什么，我就在这个地方欢喜快乐的做。然后又开始就是急着想要有另一半，而神说慢一点，你先装备的更好一点，就觉得为什么，我希望快一点有，快一点有，可是又没装备好啊，真的有了，然后又觉得啊，结婚就被拴住了，都被绑住了，这么会管我，让我都不自由，又是埋怨。那你会发现每个阶段想要孩子，有了孩子又觉得，累得我都不能好好睡一觉，每一个阶段就是常常在征战，这么多的征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像主耶稣这个心，神啊，你给我预备这个身体，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一生你已经为我计划好了，我就是欢喜快乐的接受。你看很多弟兄想要结婚以后又不治理太太跟孩子，你有发现他只想赚钱，其实他赚钱也不见得说给他那个，因为他以赚钱为乐，是吧？因为这也是我的一个怎么讲，我的一个我的成就感啊，对了，我的成就感，我是一个可以赚很多钱给你们的。可是他们并不快乐，他们只会被喂养，属灵的喂养供应，然后建造。 像有几个弟兄会明白，你结婚，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就是要你去治理你的家。你的妻子她活着不是只是煮饭生孩子，你的妻子她神在她身上 的呼召很可能是在教会做关怀的，做这个牧养的，做教导的，很可能神要她是做主日学老师的，那很可能神要她是做一个代导者，做一个医治者，医治团队的。就是说做头的，你需要一个做教会的领袖，他需要去成就神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的呼召，去装备他们，使神在他身上的呼召可以被成就。一个做家里的领袖，家里的头，你也是，你要去装备你的，你要去帮助你的太太跟孩子可以去达成神在他身上的呼召。所以这就是做丈夫的责任，做爸爸的。会不会觉得好累哦？不，这是很荣耀的，这就是做头，做头去治理他们。然后你发现，哇，你的妻子真的成就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呼召。像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说我赚钱，太太让你供应你好好去服侍主，所以神在你身上的呼召，你神要你多祷告，你就要多祷告，神要你出去跟着江牧师去服侍，你就去，就是我赚钱供应你去服侍主。他要成就神在他太太身上的呼召，那太太更尊敬他，更爱他。然后你要成就神在你孩子身上的呼召，这才是最重要。神在他身上的，在你孩子身上的呼召，是需要做父亲的从小就开始一直在安排。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征战得胜之方的三个目标非常重要？你有没有在你孩子小的时候就一直的 来培育他，使他各方面长成基督的性格，有基督的柔和顺服，基督的谦卑，有 主耶稣基督服侍人的品格，很会服侍人。那 你从小有没有带他一直往这方面？然后渐渐他渐渐到了青少年，你有没有开始，或者说小学五六年你开始带着他要开始去服侍别人，跟着爸爸妈妈来服侍别人，然后渐渐达成神在他身上呼召，就是真正得胜之方的三个目标，非常重要。你做父亲的，就是要让这个来成就在你的孩子身上。这就是你一生最重要要征战的就是这件事。我不让别的来影响我，我就是 要这件事要来达成这。我们有一个弟兄，他这个他上班十年前的老板呢又来找他，希望他可以去跟这个老板去台湾，再去开始一个新的工作，要重用他。然后这个老板就问他一些问题啊，说这个你这个就是老板希望他跟他去台湾，他就说哦，我不行了，因为我的女儿他们都喜欢在这个地方，这样，他就说哎呀，我都早就叫我女儿要独立了，这样他就不会依赖我，那所以这个我女儿读大学的那一年我就已经踏上了中国，那我现在在中国已经闯出一番事业了，我现在要希望带着你可以去台湾再去闯一番事业。那可是呢，这个爸爸这位弟兄呢，他说他就会看到我们这个弟兄，哎呀，为着女儿的快乐，他会这样子，因为女儿很喜欢在这里读书，这个教会追求， 在这里这样哈，那然后这个他就用各方面这个要来吸引我们这个弟兄哈啊，这个他说你公司给你的职位是什么啊？啊，你公司的前景如何啊？啊，那我们弟兄就说，哦，我的职位是 director， 可是我做的是一般工程师的工作。哈，那他问我说，你有没有管人啊？我说没有。哈，他就笑得很开心。哈，他就说，我就知道你的老板是怎么留住你呢？哈，就是什么经验都不让你学。哈，这样让你只会技术上的东西，所以你就很难到外面去找工作。哈，这样，好，那。那我们的弟兄就回答说，哦，我本来就打从心底觉得自己只是个小工人嘛，不是什么经理这样。好，然后这个老板就又在问他，啊，说那你是公司的资深员工，啊，你知不知道公司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哦，他说我不知道。啊啊，那这个老板就 很生气，觉得你怎么会这个样子，资深员工居然不知道公司发展的这个动态呢？哈，然后就谈到房价。哈，然后那我们的弟兄就是他说，那无论如何这里的 Bay Area 房价上涨你应该不错嘛，哈，也赚到钱。他说，哦，我三年前，哈，因为我们教会要建堂，我就把房子卖掉了，因为我们家没什么钱可以奉献，哈，所以我就把房子卖掉了，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些钱可以奉献，这样子。哈，哇，这个老板几乎就要骂起来了，这样子。哈，他就说，这房子是你的老本啊，哈，你没有能力为什么要奉献呢？哈，你将来退休怎么办呢？哈，他就这样各方面就是一在说这个我们这一个弟兄这样子。哈，那结果后来他说就在这样的气氛下，哈，结束了午餐。哈，然后这个老板就是要去付钱嘛。哈，那他要请客，我们弟兄就说，哎，我们各付各的好了。哈，那这个老板就说好好好这样。好，然后老板就跟他说，哈，你有没有认识像你一样，哈，做这一方面的人可以介绍给我，这样子。这样，那我们这个弟兄呢，他说他就想到说，哈，这个主耶稣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哈，有四十天的魔鬼试探。哈，他说这个他就想到就是说他过去呢，哈，他过去跟现在真的改变很多了。哈，那他现在真的不愿意做仇敌的俘虏。哈，而好像就是为了工作，哈，而让妻子在家里好像做活寡妇啊，哈，这个假性的单亲啊，这样子。哈，他不愿意为了工作自己的一个功成名就可以更多的赚钱。哈，然后结果呢也给自己试探，后来变成有包二奶啊包三奶啊这样子。哈，所以他就觉得就是说，哈，这个十年下来，哈，这个老板不变，哈，他这个老板不变，但是我却改变了。好，我们的弟兄改变了。他说房子对我没有吸引力，哈，金钱对我也不重要，哈，退休养老也不在我的计划中了，事业前途职位，哈，对我还不如女儿的一句话重要。哈，他说摆在眼前的大好的前途的吸引对我还远不如爱妻的一笑。哈，然后他就觉得说他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好好的追求主，哈，好好的服侍，哈，然后妻子儿女都可以 来在教会中得到建造一起服侍。哈，他就觉得在世界的王的眼中，哈，他说我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哈，怎么会有这么笨的人呢？哈，啊，都不没有为退休打算呢，啊，哈，啊，这样也不求上进啊，哈，还被妻儿拖累啊，哈。可是他的老板一定觉得很奇怪，说这个失败者却自得其乐，呵呵，这么喜乐，啊，哈。结果最后呢，他跟老板分开的时候，他就问老板说：“你有没有信耶稣啊？”哈，结果老板说：“还没有。”他特别强调不是没有，是还没有。好，所以我们的弟兄呢，他深信，他说 他说我深信主在我身上的改变和祝福会让他惊讶，让他稀奇，让他羡慕。好，这个就是不同的价值观。好，那今天第一支军队就是一个不同的价值观的生命产生的第一支军队。第一支军队不是在乎你的武功多高强啊，你有多少的武功，而是在乎那个生命，就是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所以 他就觉得他好像去面对一个世界的王。我们的弟兄跟我讲 说前些日子去面对世界的王 的 interview 考验，他说 interview 失败了，但是呢，但是他觉得得胜了，得胜了世界的王的诱惑，这样。好，那这个就叫第一支军队，就是你里面没有什么可以被他引诱诱惑的。那个主耶稣他说我的就是有主耶稣说哈，在你们身上罪在你们身上已经没有能力了，好，那除非是你们自己故意要的，他说你要保守自己不受罪的试探引诱，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像在大事上一样学习喜爱遵行我的旨意，喜爱遵行我的旨意。那他说太多的时候 人都会对这个事感到很困惑，就觉得耶稣既然已经胜过了罪，为什么罪还那样的有能力？为什么罪在我们身上还是那么有能力的一个仇敌？主耶稣说，我是已经胜过罪了。好，罪在任何一个不要犯罪的人身上是没有能力的。好，那因此呢，凡是能够引导人去犯罪的是欲念，欲念就是那个私欲，那个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就是那个欲念。那所以神要我们来爱他，要 把神要我们把一切的羡慕都放在神的身上，就是我们一切的心智就是只要单单遵行神的旨意，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最终被拯救出来，就是我整个的心智就是要遵循他的旨意。好，那你如果常常这样去顺服神，顺服神的话，那个罪在你身上的引诱就 一直脱离了。好，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24节，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好，那这个耶稣讲这句话就是指出我们要进入天国的那个地图，就是什么，你必须要失丧这个虚浮的生命。他说凡你要救你这个虚浮的生命，这个另外一个地方讲到爱惜，凡爱惜自己生命的必失丧生命，或者说凡救自己生命的，你爱他体贴他，或者你想要救他，救什么？救你这个虚浮的生命，或者说救你的肉体的生命，救你的这个老我，你想去救他，你想去爱惜他的，你就会失丧这个真实的生命，这个可以存到永远的生命。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哦，很清楚。这个就是像刚刚讲的那个意象一样，你愿意顺服神而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你就顺服神的话，这样一直 往那里跑，结果呢，你就一直失丧了什么？虚浮的生命，知道吗？你就一直失丧虚浮的生命。你如果爱惜自己生命，你不会往那里跑，因为太痛苦了，好热啊，温度好高啊，而且很冒险，很冒险，对不对？要应该往安全门比较安全。好，那可是却不知道这个你就得着了生命， 得着了永远的生命，一个真实的生命可以存到永远。好，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那个列王记下第五章25-27节。
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
好，谢谢。好，你看这个乃曼呢，他因为得了医治了，所以他就要送礼物给以利沙。那以利沙不肯接受。好，那这个基哈西呢，觉得太可惜了。明明送上门的，这样，所以基哈西就跑去了，跑去呢，就跟他讲，说这个，我们有两个少年人啊，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就这个我们的主人叫我来，告诉你说，就请你赐给他们这个银子跟衣裳，这样，所以乃曼就给他了。那然后呢，基哈西怎么样？24节讲到基哈西回来，就把他放在屋子里面，好，放在屋子里面，然后再进去见伊丽莎。好，然后伊丽莎就问他，他就说，伊丽莎问你从哪里来，回哪里来？他说没有啊，我没有往哪里去啊。好，伊丽莎说，那个人回头迎接你的时候， 我的心岂不是去了吗？你有没有发现伊丽莎就是一直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属灵人能参透万事，对不对？好，那加西活在一个虚晃的世界里面。你知道最虚晃的就是你已经要来做先知门徒了，也就是你是想来学做先知的，对不对？但是你还是舍不下这个金钱，你还是舍不下这个美好的东西，这就是最悲哀。所以一个你要服侍主的，为什么你要服侍主？你必须对于那个财钱财的诱惑，必须钱财在我们身上无份无关，就它没有办法吸引你，否则你在服侍的每一个阶段忽然间你就会跌得很惨。好，那你想基哈西他要去得着这个衣服啊，这个银子做什么？一定也是为他妻儿着想嘛。结果呢，你看结局是什么？他说，你和你的后裔哦，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哇，弟兄们，做爸爸做妈妈的，真的，我跟你讲，你顺服神是必须的。你没有顺服神，想为你的孩子妻子赚得什么的话，其实是害了他们的，你知道吗？你看所罗门他那么多的财富，结果如果你去读圣经，他的后代一直在征战当中，战争没完没了，就因为所罗门没有诚诚实实顺服神，没有专心的顺服神。弟兄姊妹， 你现在有没有找到那个什么是可以给你孩子最大的财宝，什么是可以给你孩子最大的祝福的啊？顺服神，诚诚实实的去顺服神，而且治理你的孩子，使他端端庄庄的来爱神，服侍神。那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第1-5节。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 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银价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银价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银价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了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
好，好，那然后你看到他的妻子，哦，你看第二节讲，他的妻子也知道，所以要留下来其实是丈夫做的，妻子并没有做，只是他知道。好，然后呢，在这个第八节，哦，第八节，第八第九节，
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产的银价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好，好，然后这个十一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好，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丈夫，哦，他所做的，他没有诚诚实实的去顺服神，都是嫁祸到他的妻子他的儿女。好，你看这个撒菲拉只是知道而已，他并没有要去做，可是他都一起死掉了。好，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虚谎的意念都是带着影响力的。金贝克他就是上次讲的金贝克，一个意念，哦，觉得他这样子，那 我要报复他，给他看，就这样 一个这样意念而已。你知道吗？他不只是他整个事工垮掉，他带给整个神的国度多大的亏损，你知道吗？许许多多人开始嘲笑神的事工，许许多多人开始从此不相信神的仆人，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虚谎的心思意念都带给神的国度多大的伤害跟亏损，而我们每一个得胜的意念也都带给神的国度多大的荣耀，天上的天使天君都欢呼喜乐。所以我们的这种虚谎不是只是关乎我个人，是带着影响到你的家人，影响到你的子孙。你看基哈西子后裔永永远远长大麻风，哎，可不可怕？很可怕。弟兄姊妹，我们神，我们只是太不认识神的圣洁。我们以前，有一位妈妈在台湾的时候，这位妈妈呢，她说她去她的女儿家，哦，就是女儿去上班，就叫她来帮忙，这个做做家事，照顾孩子这样，哦，然后她叫她的做家事做一做，那女儿那个香菇买了一大堆这样，哦，她在想说带一点香菇回去，我就省得买了这样，哦，她就拿了一些香菇，哦，放到那个包包里，哦，里面，哦，里面圣灵就说：黑暗啊，黑暗啊！哇，这妈妈吓死了，赶快把香菇再放回去。然后又隔了一段时候，她忘掉了。然后就是过年嘛，那她女儿家有很多那个糖，哦，很好的很高级的糖，哦，她就想，哎，拿一些这个糖给一些全时间的传道人吃，哦，她就拿了一些糖，哦，就这样放进包包里，里面又喊黑暗啊，黑暗啊！哇，这个妈妈赶快放回去。后来这个妈妈告诉我，她说：哇，她说我才知道神是多么的圣洁。你想我自己的女儿嘛，有什么关系啊？好，那你看，就说神是多么的圣洁，所以我们 我们需要知道这位圣洁的神，他就是诚信真实，所以他要我们活在真实的圣洁的世界里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看一下哈，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到十四节，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样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
好，谢谢。好，所以神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以前是暗昧的，我们现在已经是在主里面是光明的，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他要我们行在光中，好叫我们可以永永远远跟他在一起。好，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现在所行的、所说的、所想的，将来到审判台前是完全的显出来。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的话，那我们今天活着就像活在这个审判台前。他说如果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真实的自由，我们就会得到真实的自由。好，那也就是说我这个人，我向神是敞开的，我向着人是敞开的，我愿意我里面的人被神暴露出来，被神显明出来。好，这样子我就行在光中，就行在光中。好，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怕这件事让人知道？好，我们开始这件事就好像神不知道似的偷偷的做这样。好，那当我们这样的时候，那个怕子就又会遮蔽起来，我们就又看不见神，你了解吗？那个遮掩的帕子又遮蔽起来，我们又看不见这位真实的神。当我们越脱离这些虚谎的思想跟行为的话，我们就进入那个真实的领域，我们就会看见神。所以乔纳他在那经过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他就发现哇，神怎么变得更大更荣耀，其实是他身上的虚浮越脱落了，知道吗？所以这个是很真实的。还有一处经文，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希伯来书第4章13节，这节很重要哈。
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对，好，那 你看、哦、他在讲这节之前、哦、前面就是讲到什么，12节就讲神的道，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可以这样使你的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会把你辨明出来。然后他才讲到，接着讲说，因为我们在被造的没有一样在神面前不显然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如果愿意主，你用你的话常常来审判我，你用你的话常常成为我行事准则的标准，你用你的话常常来光照我，那我这个人就变成常常在神的审判台前了。好，然后呢他接着14节就讲，你看这神的话你知道仔细的读都好宝贵好宝贵。接着14节他就说，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好，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要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就随时的帮助。 也就是说，当神的话、神的标准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可以跟主说：“主啊，我做不到，你帮助我。”还有，如果你一时没，就是说 你一时违背了，你犯错了，你赶快跟神认罪，求神的饶恕，求神的赦免，你赶快求神的连续和恩惠。好，你看大卫跟扫罗反应就是不一样，在这扫罗已经撒母耳说他错了，他都没有求说主啊你赦免我，我犯错了，他只在乎的只是会一直争辩说哦，因为怎样因为怎样，然后我希望你还是跟我一起回去，给我一点面子。以利也是，好，当神借着撒母耳跟他讲好说 你的家好 会怎么样啊，你会遭到怎么样啊，以利就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他没有赶快说哦神啊 你怜悯我，你不要让这事临到，你赦免我，我真的没有好好的治理我的家，我没有好好的管教我的孩子，他没有赶快求神赦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讲到说，当我们会在这位造我们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接着他就是讲到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会体恤我们的软弱，你要常常来求告神，求神的恩惠跟怜悯，而不要只觉得哎呀我做不到啦，算了，你不要算了，你赶快来求神的恩惠。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借着这样来求神的恩惠的，常常在聚会中呼求，在家里呼求，发现很多我们以前做不到的现在变成都做得到了，你有没有发现？包括进食也是这样，哎呀做不到的，可是主你要给我恩典，给我进食的恩典，哎，主真的给了，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有办法做这件事的，哎，祷告求主怜悯，主就做了。求神的恩惠。好，那所以我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要进到神的国度，最重要要一直不要爱惜，不要爱惜，要一直进入那个真实里面，诚诚实实的认错，诚诚实实的去顺服神。好，那还有呢，我要讲到遇到苦难逼迫，你不要逃避， 你去面对那个苦难，面对那个逼迫，你就进入真实。像这个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他们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们都逃离开了，可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他们被捉拿的时候他们没有逃离，那是捉拿耶稣他们都逃离开了，可是这时候是来捉拿他们，他们就被捉拿，可是接着呢神就开了监门，他们就出去去传，每次被关他们都不怕，然后神又把他们开了监门让他们出来，直到神的时候到了，神才允许他们殉道，否则官府也拿他没办法。好，那这个在预备我们末世，就是我们面对苦难逼迫，你不要逃，你才能去面对，你才会进入那个神真实的国度，奇妙的国度。好，那你看但以理也是这样，但以理呢他也是他这个就是人家仇敌一直要害他，要拿他的把柄，他没有因此就觉得哎呀算了我以后不要跪着祷告了，他还是要跪着祷告，就果然被捉拿了，就丢到狮子坑里面去，那他就进入一个真实的世界，就狮子乖乖在旁边。好，这样，但是当他出来以后，仇敌才一到狮子坑的口而已哦，狮子马上把他抓下来，马上把仇敌都吃下去了。好，还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也是，但以理三个朋友在这个 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很有意思啊。但以理书第三章，我盼望这些日子，我们不要觉得这些经文很熟，哦，我们就没有很在意。你要仔细的好好去读，以至于你常常越读神的话，觉得越奇妙，觉得越宝贵，然后越认识神的伟大、神的信实，哦，神的丰富、神的全能。哦，那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三章25节，
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
好，然后27、28，
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行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
对，你看这三个朋友，哦，他说神啊，那个前面的时候是在第三章前面，哦，13节，那是尼布甲尼撒王匆匆大怒，就把他们叫来，说你们不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如果不敬拜，就立时把你们扔在火的窑中，看看有什么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那他们三个就回答说，我们根本不必回答你。他说即便如此，我们的神能够把我们救出来的，哦，可是即或不然，王啊，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哦，那当他们面对来势汹汹，哦，然后这么可怕，哦，他们那么样子的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所以他们就又更进入面对逼迫苦难，常常是带我们进入那个荣耀的世界，就像刚刚那个异象一样，哦，你越往火源奔跑，你就越进入神的那个荣耀，哦，柔和谦卑的羔羊。那这里呢，他进入火窑，结果呢，第四位神子就跟他们同在，哦，在火中游行呢，你看看，哦，然后呢没有一点烧的那个火燎的气味。结果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为他们做见证，说什么？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舍去己身，这就讲到你要进入神的国，你就要什么？舍去己身，不爱惜那个虚浮的生命，不体贴你的肉体的生命。好，他说你就会得着那个存到永远的生命。那我觉得这个在我们末世的征战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在末世神一定要得到这样的一支军队，不怕亡命，舍去己身。当然不是说不要顺服王，神要我们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但是如果在上执政掌权的是要我们去跪拜偶像，那我们拒绝，我们宁可舍去己身。好，那你们发现你就开始进入真实的国度里了，你就会去经历真实。好，所以不要怕，不要怕逼迫患难。那也许这种患难现在离你很远，离你很远，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间会临到，一个政体的改变忽然间就会临到，政体的改变忽然间就临到，美国的基督徒也会扎遭逼迫的，在末后的日子，你有没有预备好？你有没有预备好？即或不然，王啊，我也绝不跪拜你。神要得着这样的军队。好，那最后我就是讲到，这个我们怎么样 进入真实，进入真实，这个我们 有一位代祷者哈，他就说，有一天哈，神就告诉他，光照他说，你有轻视人的灵，哈，他就想说，啊，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灵啊，哈，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他在为别人代祷，有时候服侍一些人哈，那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人怎么讲都听不懂啊，就是好像心思很虚妄啊，好像几乎是这个脑筋有问题啊，这样。那可是呢，神就是告诉他说，你有轻视人的灵，那这个就是一个虚浮的生命，这就是一个虚浮的生命。好，那所以他就跟神悔改，神说你的舌头是毒蛇，好，这样毒的舌头，好，这样，哦，他才知道，就说神就是说，在我的眼中，我的百姓都是又美又善。虽然你用这个天然的眼睛、肉身的眼光去看他，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会？这个怎么会这么好像头脑有问题呀？哈，这样。可是神说他是又美又善，这个就是我那时候讲到末日呼召，哈，讲到那一些被关到监牢里的那一些人呐，哈，那些在黑暗中，哈，好像瞎眼一样的。可是神说他们是末日的传道人，是末日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神讲到。第三支军队，第一支军队，他说都是从第三支军队产生的，知道吗？也就是我们的神是那样对我们充满了爱跟盼望，也就是说他真的要做这样的工作，他真的要做这样的工作。那我在我们教会，我也亲眼看见很多以前刚来的时候这么软弱的，哇，现在整个改变了，变得这么刚强，哦，以前就是这么多问题的，现在可以变得生命这么丰富，可以那样去供应别人。那我们的神真的是要这样做，也就是我们那么虚浮的一个生命，神真的要把我们改变成王的荣美，那么真实，一个神儿子真实的自由荣耀在我们的身上，永远的荣华，累代的喜乐，神真的要这样做在我们身上。我看见好多本来刚来的时候真的是愁眉苦脸的，现在变得容光焕发，那么喜乐，神要这样做。那可是呢，神要我们去这样的看别人，去这样去服侍他们。那所以这位代祷者呢，他就一直跟主流泪的悔改啊，跟主悔改，然后他就说，主啊，我愿意，就说主，所以就说我的头脑实在没有办法相信他们又美又善，因为那个又美又善在英文里面是讲到他们是 excellent， 他们是卓越的，而且是 noble， 是高贵的，他们是glorious， 是荣耀的。所以在神的眼中，他们是那么优秀的，那么卓越的，那么高贵的，那么荣耀的，神说的。好，那神这样说，神真的就是这样做，也就是只要他的百姓愿意跟他合作，愿意顺服。好，所以这一位代祷者呢，他就跟神认罪悔改，然后他说，神啊，我愿意，好，就是说你给我这个你的眼光，你把你看他们的眼光你赐给我，我愿意这样来从你的眼光来看他们又美又善，你给我你的眼光，好让我可以把你对他们的心意来对他们诉说，来成全神你在他们身上的呼召。他说当他这样祷告了以后，忽然间神就把一把剑放在他的手中，那把剑上面是有钻石的， 好，而且那个剑 一打开来呢，是个光的剑，是个光的剑。好， 那我觉得那个意思、哦、那个主给他这个意象的这个意思、哦、就是说当他愿意去成全别人的呼召的时候，神就把神在他身上的呼召显明给他看。对，我就是给你这把剑。而这把剑，我觉得那把剑是什么意思？那个光哈，那个光就是说这把剑不是杀人用的，这把剑就是说当你刺入这个人的里面呢，这个剑不是是骨节骨髓都跟我刺入破开吗？就是神的光就会进入这个人里面，这个人就醒悟过来，就原来啊，原来我在神眼中是这么高贵的，原来我在神的眼中是这么荣耀的，是这么优秀卓越的，这样就可以成就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呼召，这个人就会往神的恩召、神的命令的道上直奔，知道吗？好，所以我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变为真实，怎么样变为真实，就是当我们愿意来就是说在神的眼中去服侍别人，去成全神在别人身上的呼召，神在别人身上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又更真实了。好，所以我今天讲到一些我们怎么样来进入神的真实。好，一个就是讲到我们一定要绝对的顺服神的命令，每一个命令都是你去遵守、去操练、去宣告，好，你就发现你一直在脱离那个虚谎，进入神的真实。还有敬拜也是帮助我们脱离那个虚浮，可以进入神的真实。好，还有这个苦难、逼迫、试炼、不容易的环境，都是帮助我们脱离那个虚浮的、软弱的、虚谎的这个肉体的生命，而进入神那个真实的生命。还有服侍，借着你真的在神的心意、神的心的眼、神的眼光、神的心意里面去服侍别人，去成全别人，你就会变得真实。好，所以耶稣在这个末日决战里面，耶稣对乔纳说，说能够最快除去你灵魂的帕子的就是怜悯，最快除去你那个灵魂的帕子的就是怜悯，去怜悯人，不要用你肉眼去看，而要用心眼、心灵的眼睛去看，就是心灵的眼睛，就是你会看见神在他身上美善的旨意，那这个会使我们变为真实，我们就不会常常落在那个批评论断、好、猜疑不耐烦的里面，好，我们会进入神真实的爱里面去服侍别人。好，所以弟兄姊妹，服侍非常重要，顺服神的旨意去服侍。我为什么一直在讲到这个去服侍，整个是我们征战的目标，非常重要的，来服侍我，来成全我在你身上的呼召。好，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你去服侍别人，不是在你天然的肉体里面，是在神的眼光心意里面去服侍别人，你会一直变为真实。好，那这位代祷者在我们眼中已经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基督徒，可是你看在神的光照底下又有虚浮的要脱落，就是那个轻视人的灵，轻看人的这个灵，这个是虚浮的，神就是要他脱落。好，所以每那个敏文看见的那个意象也是，他说他发现那个到火源的中心有好几层，好多个阶段，所以你每经过一个阶段你又真实一些，你每经过一个阶段你以为已经现在蛮真实了，发现还有东西要脱落的，还有东西要脱落。 所以这个过程，我盼望我们这些日子，我们第四 quarter 开始之前， 我就是有这个感动，神要借着第四 quarter 要使我们的生命有一个 upgrade， 一个提升。那到现在已经第几礼拜了？第七个礼拜哈，我真的发现神在我们身上真的是这样做工。好，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所听得到，你们回去要真实的去面对，不要听过就算了。你每次听的时候要抄一抄笔记，抄一抄我要去面对的，然后去为这些去祷告。好，那我相信现在已经第七周了，我相信你们应该已经开始有你们的很好的读经计划吧。啊，好，那你们要写给我好了。每一次功课都是要帮助你们真实。写一下，就是说我每天我要开始有怎么样的读经计划。你只要交一小张纸条就好了，写你的名字。就是说你不需要很多很多，你要做得到的，可是要持续的。那你怎么样的读经计划或者背经计划，而且让神的话怎么样很认真去遵守，你才会一直真实起来。好，弟兄姊妹，这些日子是神施恩的日子，拯救的日子，是你长大的日子，你要起来长，长成硕壮结实。好，那所没有做到的就跟神悔改，主给我恩典帮助我去做，你要长起来。神借着这些真的要死要成型，有一支军队要成型，一支那样子充满了他自己的军队，是一个真实的散发出他的荣光，散发出他生命的大军要成型起来。 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好，我们唱兴起为耶稣。主耶稣啊，你今天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预备这个身体，为要来照你的旨意行。哦，主啊，你祝福我们在做每一个做父母的，真的是要扮演对你要他们扮演的角色，好叫你在地上可以得着许多敬虔的后代。哦，好叫每一个家庭能够不需要有这些征战，而是你自己在那掌权作王。哦，叫仇敌羞愧。主你来祝福我们当中所有做父母的，施恩典怜悯给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真的是可以治理每一个家，使儿女使妻子都端端庄庄的来顺服你，来侍奉你。主让你在每一个家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垂听我们一切的祷告，在这一个礼拜里面，主我们愿意这样顺服你的话语，主你自己就更多来向我们显现。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